这个做卧的人吗？
必来卧者，二次卧者。这个真是天下最愚笨的人，他来刁难来破坏，实际上他自己以为我破坏某法师，破坏某道场，不是，其实不然。他是障碍一切众生的发生慧命，所以这个戒罪呀、与那个法师没关系，法师心里不嗔恨他，也不责怪他，没有罪，跟哪些人罪？跟所有大众罪。所以这个罪过就太大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破坏道场罪过大，你要拥护道场的功德也就不得了啊，这就不可思议，这个是一定道理啊。你说拥护，我们赞叹拥护，是不是拥护这一个法师？不是，诸位要晓得这个啊。我们供养，是不是供养这个法师？不是啊，是拥护的佛法啊，是拥护一切众生，是供养一切众生。所以在香港的在大陆上那个时候，每一次讲经，这个法师讲经啊，法师这个钵里面的供养啊，金银珠宝都有啊，天天供养啊啊，不是一座经连满了才供养啊，不是的，天天供养。所以在大陆上这个讲经的法师是最富有的啊，因为在从前的时候确实他没有金蝉法师，金蝉法师是后来兴起的啊。那么法师拿到这个供养的时候，这是供养大众，固然在过去这个寺庙里，寺庙都有产业，不依靠信徒供养，这是大陆寺庙，他有山有田啊，有的时候自己耕种，有的时候给这个农民耕种，他收入啊。所以哪一个寺庙总有几千亩地啊，有多少这个山野，这个是稻粮是足够用的，释放来挂单都不成，一个寺院里住几千人啊，他生活能够自足啊。那么在我们台湾这个现象都没有，台湾现象这个寺院没有产业，没有产业怎么，这就要靠信徒了啊。那么法师收的这供养这么多啊，除了供养这个寺庙大众之外，那还是有限啊。多数怎么呢？多数的都是啊，做这个法布施，在以前就刻经、印诵经书啊，救济苦难的众生啊。哪个地方有灾难了，或者有水灾了、有旱灾了啊，有病苦了，法师都救助他们啊。我们不要看语言，你就看最近的，你们看看印光法师啊，印光法师那个信徒供养着他的时候，那个真是不得了啊啊，太多太多了啊。他老人家如何呢啊，在苏州办这个红化社，红化社是专门流通经书的，那个财源经费就是信徒供养老法师，他拿出来啊。你再看看老法师每一年赈灾啊，听说哪一个省哪个地方啊，有了旱灾了，有了水灾了啊， 老和尚一拨款呢都是几十万啊，都是一二十万的。那个时候的钱，我给诸位说，抗战以前，普通一个人家四口人家，一个月的生活费用2块钱。那这个二十万要能够养活多少人？你们没有用过铜钱呢、我还用过铜钱啊。铜钱是什么呢？当中有个洞的，还用过那个钱啊。一块钱换那个铜钱差不多要换500-600个啊。这个一个烧饼油条的时候一个铜钱啊，那早晨上学吃早点的时候一个铜钱，所以说是2块钱可以养四口之家了啊。这是讲铜钱，你供养这个法师，这是恭敬心啊，这个叫真正种福田呐。今天哪个人都不懂啊，不晓得供养，换句话就是不知道种福吧。法师兄不能说啊、我也这样说就是劝大家来供养，这个是不可以啊，这是决定办不到啊。法师是什么态度呢？你供养来就得好好的支配，使你这个福田呢转身，越转越殊胜啊。你要不供养呢，那个法师福田还是殊胜啊，而且更亲近。你不供养呢不操心啊，你比如说供养钱多了，我在想再印个什么金，这个钱怎么用，还得要想一下怎么支配。没有钱，没钱心清净的，没有这些事情啊，那不操心嘛，所以更清净，福德是更庄严啊。那么在香港讲经的规矩呢，这个所收的供养啊，它是三三分，三分之一这个所有供养法师的钱，三分之一啊法师自己留到，另外三分之一啊供养常住啊，归寺庙所用，再三分之一呢就是法会里面听经的出家众，人人有一份啊，比我们台湾的好。我们台湾所有的供养法师一个人都拿走了啊，你们出家听众有一份啊，那常住也没有办法啊。这个呢就很厚道啊，很厚道啊，这个也确实是值得提倡啊。我觉得这个比法师一个人拿走的是要有意义的多啊，常住也欢喜，听众也欢喜。那么这供养里面的出家众也有供养，也有供养呢，那他的供养分了一分呢，他自己还是要得这一分啊。所以这是我在香港讲经的时候看到那边的规矩啊。我们看这一章这个看看这个笔记里面，这里就说这个意思。这一章的题目是忍辱无尘， 啊，忍辱无尘。物在彼方，物不在我，这个是一定要了解的啊！自己纯善无，物是在造罪人那一方，物为彼引，自多我道，这一条非常重要，不要受他的影响啊，不要被他引诱了啊！什么叫被他引诱呢？自己要动了嗔恨心，责怪于人，那就为他所引了，自己就堕落到了啊！我们世间人要是有了嫌隙了，不往来了，你看看儒家所讲，君子绝交啊，不出恶言。那绝交当然是处得很不愉快了啊，绝交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对于那个人啊，还是引恶扬善，他有长处还是赞叹，他有恶事情不说，不出恶言啊，何况不是冤家对头啊，这个到绝交的时候，那可以说是没法子相处了，还是引恶扬善。你看看古时候人心之厚啊！啊，他绝对不为恶所动心，啊，何况是一个学佛的人啊！所以说，一切恶人，一切恶境界，一切恶事，不要放在心里。你放在心里，你就上当了。学佛，自己一定要想着学一心不乱呐！啊，特别是修净土的人啊，不修净土的人来说，他学的是清净心呐。你心里面装些这些东西就不清净了啊，这就为他所引，自心我道。就是心不清净，所以心一定要清净啊，身心世界要放得下了啊。佛为什么要这样劝告我们呢？那个事实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，这是必然的道理啊。魔的气焰呢，必定是在道德上啊，但是真理一定是善能胜恶，恶难破善啊，恶没有办法妨碍善，除非是你自己愿意接受啊。你要是不动心，什么样的魔，什么样的势力也没有办法障碍啊。你的功德刚才我说过是念念圆满啊，什么样的这个势力都没有办法障碍啊。那么诸位看这个注解念念就行了。这此第六章啊，声明善能胜恶，而恶不能破善也啊。但是这个经的意思，注意一定要理解。上文就是前一章啊，劝人止恶行善啊，这是前面第四章啊，改过迁善是第五章，这是前面两章。恐有愚者呀，威逼恶人扰乱，虽不敢行啊。这个就是怕我们自己智慧不够啊，看到恶人多，恶势力大，我们都不敢行善了啊。 那么这个是错误啊。所以是故戒以圣物成则我人啊，这个是特别要紧的事情。对于我人不要成灰啊，不要责难啊，他事情做错了啊，甚至有碍大众了都不责难啊。这个责难呢，诸位要晓得，有专司其责的人啊，我们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你比如道场里面啊，这个哪个有不守规矩的了，责难的人呢，这是什么人呢啊，为诺负这个责任啊。学校里面呢，学生不守规矩了，管教务这个不是管教务，管训导的人啊，是他的责任啊。所以我们自己也想想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地位，我们不是这个地位，不在这个立场，我们就不能再来啊。你说这一个寺院他有他的执事啊，这个里面秩序乱了，我们是一个信徒，我们不好出来说话啊，不好责难，他里头有执事，执事不管我们也不能管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请你来担任执事嘛，所以也不能管啊。如果你在这个职位上的时候，那你就一定要管，为什么？这是你的责任啊！你要维护道场，要维护，要这个，要护持道场啊！所以他这样才不乱啊。个人有个人的职责，就不乱。怕的是什么呢？别人的职责你也去做，你的职责人家这就混乱，那何必还要？分派什么职务，那都不必分啊。之所以建立制度，就是叫事情有条不紊，这样才能够上轨道啊。所以要记住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。啊，使这个在位的人，他有他的做法啊，他有他的想法啊。一个贤能的政治也是如此啊。你说《国父遗教》里头，他就说得很好啊，贤能一定要划分清楚啊。比如你做生意啊，你是做老板、董事长，你做老板。你建立这个公司，你请一个总经理啊。总经理是什么呢？就是替你经营这个事业。你请了他，他有全权来支配这个事业，你不能干涉他，你要干涉他了，他不能做了啊。他要做得不好，你可以把他撤职的、免职，再换一个，重新再请一个，把他解聘，这个可以啊。他做得不如你意了，你给他解聘啊，另外再请一个。你不能干涉他的职权啊。这个就是董事长有权，总经理有能，你要让他发挥啊。啊，你告诉他的目标，告诉他的方向，他怎么做法，那是他的事情啊。他有能力达到你的目标啊，把握你的方向，这就对了，就正确了啊。怎么个做法是他的事情，别的不能干涉。 孙中山先生在讲这个事情，他还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有一次他去开会，啊，时间只有20分钟，啊，他叫了一个这个车子，啊，这个司机的时候告诉司机，啊，我20分钟要到什么地方开会，啊，那么司机给他开的这个路线呢，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，啊，所以近路他不走，他绕很大圈子，啊，这个孙先生说不干涉他。为什么呢？20分钟到就行。啊，司机为什么绕了个大圈子呢？这条近路啊，车多，不好走，估计20分钟恐怕不能到达。那一条路虽然远呢，没有什么障碍，车少，估计20分钟能到达。哎，你只要20分钟到达就行，你管他走哪条路了。如果你要是干涉他，哎，这个路近啊，你一定要走这个路，20分钟到不了。说出这个理由，说明了一个全能啊，你不能干涉他啊，他能够达到这个目标，这就行了，这就正确了啊。至于他怎么个做法，他自己啊，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。你是个坐车的人，主人他是个司机，你不是司机，他是司机，你就不能干涉司机他怎么个走法，你要求他的时候什么时间到达，他什么时候到达，这就行啊。那么这个都是些事实上小例子，我们从一个例子举一反三啊。所以说是不可以干涉一切的权责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我们自己心多清净啊，事才做得圆圆满满啊。你这个事情交代一个人，你能对他有信任，他生心里欢喜啊，他也肯尽心尽力去做。你这个事情交代他的时候，你常常干涉他啊，人家做事啊，你就不关心，为什么呢？我做了，你反正也来干涉啊。那么你觉得怎么做就怎么好，这样变成什么？你手底下全是奴才，一个人才都没有。那么变成什么呢？事事都要你自己操心，他苦不堪言啊。这不是办事的人 啊，真正办事的人没事啊。你看我们中国过去帝王，这是国家的领袖，他心清净，垂拱而治天下的啊。什么叫垂拱呢？你看那个戴的帽子啊，前面冕旒啊，那个冕旒是什么？窗帘呢，啊，叫你看死不要看清楚，不要看太清楚啊。耳朵还有两个棉花球射到了你，天话也不要听得太清楚，天下太平，这做领袖的。为什么呢？事情由底下人做嘛，你叫他怎么做什么，全权由他负责，他就做去了，你不要去干涉他吧。垂拱而天下太平啊。你们看到这个近代，你看欧洲那个时候第二次大战啊，欧洲统帅，盟军统帅艾森豪啊，他底下指挥的军队100多万，天天打高尔夫球啊，他没事。他为什么那么自在呢？他懂得，他只指挥3个人，陆海空3个总司令。有什么事情把他找来的时候告诉他们就行了。100多万大军的统帅，他只指挥3个人啊。对于其余的人呢？其余人他怎么做的呢？他决定不够问题啊，他只问3个人的事情。如果说每个人事情都要问他的人，那天下大乱啊，那他打仗一定不会打胜仗啊。所以这个权责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啊。我们自己没有在这个地位上， 我们自己什么身份什么地位，一定要守本分。听下来啊，人人都能守本分，道场行事，这个是一定道啊。像这一只手表一样，每一个螺丝每一个齿轮，它守它的本分，时间很准确。他要不守本分，这个干涉那个，那个干涉那个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时间乱七八糟的啊！固守我的本分啊，天下就太平了啊，众生才有福享 啊。那么这是一再交代我们呢，甚不称责我呀啊！以我乃在彼呀、啊，与我无涉乎？与我不相干呐、啊。我人作我是他作，与我不相干。啊，就是我人来搅和道场是他的我，啊，与道场也不相干，与我也不相干。啊，他自己造作了罪恶。啊，这如明镜中现于丑容。鼻容自丑，镜何丑哉？啊，这是从个比喻说，啊，那个丑人照镜子，镜子里现那个丑相，是他的相丑，不是镜子丑。啊，这个比喻很容易了解。说一生成这，这凡蓝鼻之物成我之物也，这个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你也有成慧心，一直比别人好，别人那个。那个物啊，变成自己的物，为什么？你感染了，你传染进来了，这是天下最愚的人啊！你要做一个最聪明的人，是什么样的？信心清净，不自恶人，这个是一等聪明智慧人，这有大智慧啊！所以千万不要这个事情我看不惯，那个事情我也看不惯。这是天下至愚之人啊！这个话我们只有在讲经里讲，要不在讲经里头，绝不说这个话啊！为什么呢？你愚你的，我要跟你说这些，我也变成愚人了啊！不责备人啊！你做再错的事情，你往阿鼻地狱去做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你责备他，不但他不能接受，他还怀恨在心啊！我做的事情你凭什么来责备我？这个事情麻烦。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印光法师文钞里头，不是在文钞，在永世界里头，是大行法师一段话啊。大行年轻的看到大陆上这个出家人不守规矩，他就曾经求这个印光法师啊，这些年轻比丘不守规矩，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责备责备他、啊、印光法师就说得很好，他说我如果责备他们，他们就能改过，就能听我的话改过自新，我应当要责备他。如果我责备他了啊，他还是阳奉阴违，不把我的话当话，那他做了过失，我也跟他造罪业，得不偿失，不责备。印光祖师见到出家比丘做卧室，绝不责怪，就是此地很自家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。所以能够接受的人，你要不责备他，这个叫世人；不能责备的人，你责备他叫世言。所以这个弃机弃理不容易啊。